好，弟兄姊妹平安。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是吗？总是很高兴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到这边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受到非常热情的招待。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没有。刚刚婉玲有讲说，我现在是从全职退休下来。为什么全职退休下来呢？因为年龄到了，到了退休的年龄。其实我没有退休之前，我就觉得退休也蛮不错的，看那些退休的人东晃西晃，感觉是蛮好的，没什么压力。我去年年底退休了以后，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看人家是没有压力，我自己退下来以后蛮有压力的。那个压力从哪里来呢？那个压力是我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事。这个是蛮有压力的，因为过去就很有目标，很有目标，很有方向，做什么事情很有计划，一步一步走，而且走出去都有上帝很清楚的带领。当面临到这一天，没有人告诉你说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事呢？”上帝说：“有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就觉得真是这样子吗？要一天到晚在家里面安息，真的很难呢，真的很难。为什么东西呢？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从小一直训练就是非常有目标嘛，对吧？我以前是军人，我受过军事训练，我就有很清楚的目标。那打仗不知道打哪个方向，不知道目标，那是很惨的，是不是？要不然是要命的。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的目标，很清楚的方向，很清楚的策略，很清楚的计划，然后就一路往前冲。我这个人是一开始冲就不带刹车的，现在让我停在那个地方，这些都不见了，都不没有了。然后神的回答却说：“你要安息。”那天天躺在家里睡觉吗？其实我那段时间情绪是掉到低谷。我说不会吧，上帝也不会吧。我跟上帝说我还很有用哎。你让我经历很多的事情，你让我很有经验，你让我一会做这个一会做那个，其实上帝你知道我还做得不错了。还不至于让你丢在旁边。上帝说我不是不要用你啊，我只是告诉你你现在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在想，我一直揣摩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揣摩到这个到底是什么。我终于知道上帝为什么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旷野。他可以从埃及地把以色列人一拉拉出来，空降在迦南地，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他偏偏不这样子，出埃及，进旷野走到迦南地。其实走得再慢，一个月也就到了，是不是？又为什么走40年？上帝就把这一段出埃及记让我去一幕一幕的去过滤。我终于知道，以前当奴隶，现在他们自由了，要听上帝的。上帝给你定目标，上帝给你方向。在埃及呢，在埃及地呢，他们也有目标，是别人给他的。 叫他做砖，是不是？每天做苦工，是不是？连吃饭都不要管。今天呢，我天天在家里，家人没有人，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要自己打理，要去买菜。我过去我从来没有买过菜，现在都要去想，到菜市场买菜要怎么买，哇，很困扰。上帝告诉我说，你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其实他在告诉我什么？他说，为什么你情绪会掉得这么快，掉到低谷去？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其实神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安息不是重点，重点是告诉我说，要知道他是神。你了解我意思吗？过去他带领你，他是神，现在改变一个方式带领你，他还是神。你怎么那么失落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因为情绪低落嘛，好像什么都抓不到嘛。就有些东西就出来，我教别人的，我教别人的，要别人做的，都临到我身上。当别人讲说，哎呀，我没有信心啊，什么什么，我就告诉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什么？第一节讲什么？讲什么？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在后面呢，已见之事的呢，确据。为什么我实底也没有了，确据也没有了？我教人家的。所以我现在回顾我这教四门训练 学生的过程当中，我讲出去的话就像 一堵墙，碰到墙以后都回到我身上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我说，神啊，你不要再让我在这个地方摔这么一大跤，免得 MTC 的毕业的学生都回来找我算账，说你自己讲的话你自己都过不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种情形在我身上是很少发生的。别人看我说，郭哥你不错啊，你情绪很平稳啊，你不错啊，你对上帝很有信心啊。是啊，那段时间我终于发现还有低谷的时候，那终于发现其实在对自己的信心在打问号了，我觉得很危险啊，信仰会出问题啊！这种情形在牧师身上可能发生吗？可不可能发生？可不可能？我告诉你是可能的。我还不错，没有自杀，是不是？有牧师自杀，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有。所以我想说，不能这个样子。我就跟神祷告，神说：“你要安息，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我说是是是，我就好好的寻求他是神。从我退休那天开始往后走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神？绝对不是像过去一样那个神。当然那个时候也是他也是神，但这一后面这一阶段，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也说他，我就是你的神啊，只是把你放到埃及而已。是不是在那个环境，今天把你放在旷野，我还是你的神，在那边你的呼声我听见，在旷野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要带你进迦南，你进迦南的时候我还是神，我是从过去到亘古永远是你的神。其实上帝在测试我，你知道吗？在测试我。其实上帝每天都在 看我们的对他的信心如何。后来我想了半天，那在想的过程当中，神就跟我讲，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面都已经看过了，现在看十二章。我就翻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怎么说呢？十二章第一节说，有许多的云彩围绕着我们，有没有？有许多的云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奔跑，放下重担，脱去残累，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哇，我懂了，我懂。各位，这一段的经历对我来讲很宝贵的。神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日子都会与你与我同在，在这同在当中，只是看你能不能听见上帝的声音，能不能了解上帝对你的启示。在这段经历过程当中，我听见了神用他的话提醒我，我也明白了上帝对我的启示。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不是在告诉各位我这样的经历我怎么样，当然也是，但更重要的，我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我这段经历因着这样的分享成为你的祝福。各位，当我们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神会安排各样的处境让我们去面对，在面对的过程当中是在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你经历过那个处境，你突破了，你回头一看，有上帝的引领，有上帝的祝福，你回头看的时候，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自由。借着这些经历，也许我比你走得久一点，我比你走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回头看的时候都是上帝的祝福。不管你认为它是顺境或逆境或者是困境，都是为的是要祝福你的生命。上帝把两件事情放在人的面前，上帝把两件事情放在人的面前，一个事情，他把永生放在罪人的面前；第二件事情，他把冠冕放在已经得到永生人的面前，了解我意思吗？上帝把两件事情放在人的面前，第一件事，把永生放在罪人的面前，也就是说，把救赎放在罪人的面前，你要不要？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做选择，要还是不要。那你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已经得了永生，上帝把已经得了永生的人，把一件事情放在他的面前，把国度的冠冕放在他的面前，你要不要？你也有自由意志。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从中得救了，你 第一件事情，上帝放在你面前的第一件事情，你已经有了，得到上帝的救赎，得到永生，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有了。第二件事情，需要付代价，得国度的冠冕需要付代价，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属灵生命的过程，是一条天路历程，是一条天路历程，是要付上代价的，是要努力得到的。你将来进入永，你已经有条件进入永恒，进入永恒以后，你得什么样的冠冕，就看你奔跑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奔跑这一条路程，在这个路程当中你有没有偷工减料，你有没有奔跑。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讲，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就基督徒来讲，这是一条天路历程。这条路程你能奔多久我不知道，如果你现在是20岁，你在20岁以前信主了，那你也奔跑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你是30岁，跑得更长，如果是50岁，有一段距离了，跑了很长一段距离了。如果你60岁、70岁，哎，虽然还没有到终点，你已经看见终点不远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看见？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已经看到终点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距离还有我一段距离，啊，前段时间。我也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我也讲，我65岁的时候，上帝给让放一个幻灯片、投影片给我看，啊，一瞬之间过去了。但是，也是30年的时间。那我前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退休了，70了，一生的年日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其间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真的是空了吗？对基督徒来讲，绝不会是空的。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有国度的盼望，有永恒的盼望的，你绝对不会空。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相信的举手。是，请放下。不错，毕竟是丰富教会，蛮丰富的，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这是盼望，是未来的。你要盼望，盼望是你还没有得到，但是你要去抢，你要去想，我一定可以，因为这是盼望。我就去想，70到了，目标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段距离。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我觉得我还蛮强壮的。你觉得呢？我觉得我蛮强壮的。台湾医疗不错，那我可以再加10岁，可以到90吗？我相信上帝还是很非常祝福我，我可能到100。加上你们的阿们，我就到120了。上帝总是给我们信心。去盼望那些可以盼望的，也上帝给我们。所以这一条路怎么走，你的生命怎么样成长，所以我今天要用哥罗西书跟大家分享，基督徒是有一个成长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更新而变化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你20岁是这个样子，30岁还是这个样子，40岁还是这个样子，我不能讲说会很惨，但是毕竟不是很理想，是吗？你看一个小孩子10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二十岁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三十岁之后还是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盼望吗？是不是？上帝总是在我们生命成长更新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因为是丰富嘛，对，神的丰富都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把神的丰富借着他的生命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会不会也是很丰富啊？啊，跟你旁边人讲，你的生命是很丰富的。哎，你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丰富，跟你说。你有这样的确据吗？你的确据基础在哪里？你信心的确据在哪里？你信心的确据，你的确据，你的实底在哪里？你要清楚，你要清楚。哎，所以我今天要表达的就是，借着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你面对前面的路，你面对前面的一些过程，你从来没有遇见过。所以难怪神在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告诉他，前面的路你从来没有走过，前面的路你从来没有走过。约书亚有没有走过很多的路啊？有的，他很能走路的，不但很能走路，而且很会打仗。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却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前面所走的路你从来没有走过。前面那些都不重要了，但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与你同去，我与你同在。其实我讲圣经这些事情，在我低潮的时候上帝都跟我说了，这是你说的，虽然那个话是我说的，但是你也说了，你为什么现在都不刚强壮胆呢？讲的一些话，我刚刚讲了，牧师讲的一些话很兑现的，你知道吗？很兑现，讲的一句话都像撞到一道墙一样弹回来，而且弹得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烈。我有一天跟上帝开玩笑说，早知如此我就不讲了。问题是你不讲都不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要不断的往前。就好像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个幼稚园的孩子，他也学数学，在他的观念里面，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数学的观念，那就是一个苹果，一个橘子。是不是？这是他数学的观念。当他生命成长了，到了一个程度，智慧被开启了，他的数学观念很自然就会跳到一个程度，加减，对不对？你告诉他加减的时候，他就能明白，就能明白了。再过程到了小五、小六，甚至于说国一国二，不再是加减，乘除也都进来了，对不对？三角几何也都进来了，所以你跟他一讲三角几何，他也都懂了，启示 在他脑筋当中被启发开，所以你就知道数学整个的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在什么三角几何、立体几何、微积分怎么加进去，那个、也叫做数学，是因为你在不断的成长，对数学的了解观念是不一样。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对神的认识，一开始你是那个阶段可以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你圣经知识的增加跟经历的增加，你对这位上帝要越来越认识。我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越来越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跟我刚信的时候，跟我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你说上帝变了吗？上帝从来没有变。是谁变了？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借着那些事情经历上帝的作为，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的怜悯。我希望你的经历不是停留在病得医治、困难得解决，当然那个是上帝的祝福，不只停留在那些上面事情上面，那些毕竟还是事情。当你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对上帝的属性认识得更清楚。认识上帝的全能更深，认识上帝的慈爱更深，认识上帝的怜悯更多，认识上帝的祝福是什么样子的。我做一个见证，有一个人来到教会，受洗了很久了，他受洗了，他平常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教会有什么服事他都参与，非常火，非常热心。有一次在这个团契当中碰到圣诞节要表演，就那次不知道为什么选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呢要找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扮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很热心很活跃，大家都开他玩笑，啊，再次演耶稣就你了。他说演就演了，有什么难的，他就演。真的人家拿做了一个十字架，真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不是拿钉子钉这里了，啊，用绳子绑上去，彩排了几次他都钉上去，然后把它挂起来，然后这个排演嘛，几次他只觉得很累，回去休息，他觉得很累。到了表演那天真的上场了，他也被钉在那边，绑在那边，然后被挂在那边，其他人就在演。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感觉出来了，想当年耶稣就这样被挂在那边，我手还是被绳子绑的，耶稣是被钉的，脚也被钉的，我这样被绑都很难过了，他被钉一定很难过。他在那时间就在那边想，那彩排都不会去想这些，那盯着那边的时候就想了。好不容易演完了，好不容易下来了，把他解开了，他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跟前几天彩排的时候不太一样，他就回到家里面去了。就那天晚上他坐在那边准备灵修祷告晚祷，在晚祷的时候，在上面那个想法又出来了，他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就让他打开圣经看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段经文，一路看一路流泪。他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一路看一路流泪。那天晚上看完这段经文，他就问神祷告说，那为什么我一过去看都没有这么激动，为什么今天。他在想这个事情，他也在问上帝，他就在想这个事情。他自己做见证说，那天晚上他祷告了两个小时，就是流泪在祷告，在这过程当中他真真实实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他真真实实知道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体会到了上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流血那种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感觉在他的身上。他就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以后就跟牧者分享。那牧者就跟他讲，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把圣经的一些教导就讲给他听。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我的心里面那个感觉我就讲不出来，我今天终于什么叫做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们罪，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他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十字架上的爱。从那一天开始，他在服侍充满了动力，不再是用过去的热心去服侍，而是充满了一个火热。真的是他的服侍把上帝在十字架上那种舍身流血那种爱，无条件的爱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的服侍跟过去就不再一样，不再是一个热心的服侍。过去的热心他好喜欢表现，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是这个样子，那就是生命的不一样。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有很多，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圣经，那些都是字句，我们要去经历神的话，神的话每一句你都可以经历，神的话不但可以经历，对你来讲都非常真实的，你要真的要熟悉神的话，不然的话你不知道那个是神的话，即使它出现了，你都没有感觉。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经验在我越来越多。有一次，我跟宽中牧师到大陆去培训，就碰到了公安堵在门口。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的举手。好，放下。好，没有听过我就再讲一次。我们培训最后一天讲完了，下了课就准备要走了，结果那天下课了，我们就坐下了，突然门开了，因为那堂课正好是我讲，突然门开了，让我一看，我心想完了，公安在门口十几个。我第一个念头就完了，结果大家其实感觉都一样，学员七八十个人，我想他们也是这种感觉，就看十几个人进来，然后呢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学员不知道该怎么办，学员就看着我们，我就看着他们， 宽正牧师就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知道他看我什么意思，意思怎么办？我也看着他，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的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看着进来的人一个一个走出去，拿着手机一个一个就走出去了。后来我知道他们一看这么多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打电话请示上级，结果呢手机都不通，就大家都出去，因为在大楼里面都不通，就走到外面去找有信号的地方嘛，都去找找找，结果呢唱空城计，他们都出去了。我一看他都出去了，我也看大家，就像看大家一样，那些学员也在看我们，我就跟宽中牧师也看一眼，我就拿我的包包，我拿我的包包，宽中牧师就知道该做什么，他也拿他的包包，我就从旁边走出去，他就从那边走出去，我就走出去了。同样的门，他们都在接电话，我们拿着包包就要走了。然后我一出那个门，在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一出那个门，雾茫茫的一片，懂我意思吗？雾茫茫的一片，看不清楚。我就一路往前走，一会儿一个声音往左，一个声音往右，上楼下楼，就这样。当然这个是我乱讲了，但实际状况就是一个声音就是右边，一个声音左边，我就弯了弯了弯了，上下上，看到一个门，我就一推一推一推，一看大马路，我一看到大马路，感谢主，我就感谢主出来，我就知道到马路上就安全了，我就感谢主，感谢主一讲完，一段经文就出来了，天使带彼得出监牢。我就知道刚才那个过程当中，刚才那个过程都是上帝在做。你不敢看的什么图像，看的什么呢？到最后的印证就是经文。如果你对经文不熟悉，跳出来你都不知道啊，怎么搞得可以走出来啊，哇，这简直是神奇啊。其实不是神奇的，对基督徒没有来讲没有神奇的，对基督徒来讲只有神迹没有神奇啊，因为那是神迹，所以我们感觉到神奇，那是上帝的作为。我讲这一段是告诉大家，圣经要多读，要记起来，哎，因为我是牧师，我一定要叫你读圣经的，不然上帝给你启示你都不知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上帝说我已经告诉你了，说没有啊，我早就告诉你了，没有啊，这一周灵修就那段经我就告诉你了，哪一段呢、啊？你都找不到。但我跟你讲，我就很清楚。讲了以后，情绪很低落。希伯来书十一章就出来了，而且很清楚，第一节、第二节你看一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又出来了，说你还是这样子吗？你看那么多人，经过难处比你都多了，那些都是见证人。上帝说你还要怎么样嘛？那些人都走过来，都靠着我走过来了，你还要怎么样嘛？我就告诉你，他们都靠着我都走过，克服他们的困难了，你这个困难跟他们比小太多了，那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你还在问说什么叫实底，什么叫确据，是吧？圣经上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而且圣经上的话很清楚啊，借着众先知以及使徒这些人他所传的话都记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很熟悉，当上帝启示，上帝圣灵的光照启示一下来，你要知道那是神讲过这个话，就成你的指引，就成你的帮助。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用希伯来书，哥罗西书。如果你圣经有圣经，请你翻开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要看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们好，这里第六节讲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句话清不清楚？清不清楚？很清楚嘛？需要解释吗？需不需要解释？不用解释了嘛？遵他而行，需不需要解释？要不要？什么叫遵他而行？我讲了一句话，那你旁边的人说，刚才牧师讲的话，遵他而行，什么意思？就照他讲的话去做嘛，是不是？上帝的话就都在圣经当中嘛，都在圣经当中，我们照他的话就可以了嘛。好，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你不要小看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包括我们信的。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主，上帝是创造者，他是掌管者，所以他称为主。有很多的基督徒，主耶稣只是他的救主，从来不是他的主，懂我意思吗？你做我救主可以，但是你不要做我的主。但这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包含我们信仰的全部，所以我希望你的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主代表他是独一真神，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他是掌管者，我们是受管理的。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人子。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不能只选择其中之一，选择其中之一，你的信仰就不完整。我们要信的就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所以我常常讲说，你信的耶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希望你信的耶稣是死而复活，如今升天在父的右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是吗？确定吗？要确定哈。不但是他的父的右边，他在那边不是闲的没事，为我们预备地方，对不对？接着呢，他还要再来，再来干什么？来接我们，要不然他不需要预备地方嘛，是不是？哎，不需要预备地方，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来，还要接我们去。问题是他要接我们去，你去得了吗？你能不能去得了？这是重点。好，这是重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去，好明白吗？哎，你祝福他，你也可以去啊。哎，不是你可以去，你一定要去。所以你在奔跑这一条路的时候，生命的成长跟建造很重要。生命的成长跟建造关系你如何奔跑这一条天路，跟你能不能得国度的冠冕有密切的关系。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我们会在得国以后，我们会得冠冕，有人管一座城，有人管五座城，有没有？有这个经文吗？我希望我们的版本都一样啊。有人得一座城，有人得五座城，有人得十座城，这是你要得到的冠冕。上帝给你2000两，你就好好的用那2000两；上帝给你5000两，你就好好用那5000两，去赚5000两。所以你不要羡慕，说牧师，上帝给我的多，我要交账的多，对不对？交的账多，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就比较麻烦。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我教你们，我真的很麻烦，你知道吗？我自讨苦吃。圣经上讲说，教导人的，如果教不好，上帝要加倍的追讨，你懂吗？我就想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学不好，上帝追讨我要加倍的追讨，你下一层地狱，我要下到3层。所以我拜托你一定要上天堂。你得一座城呢，我相信上帝也会加倍的追讨。那你得一座，我就得3座，我就托你的福。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学生讲说，对，我还要常常拜托你托福。当然这是有点开玩笑，但是圣经上有这个话，对，圣经上有这个话的。是我到现在还很健康，还很那个，我就讲就是多托他们的福，因为那些学生都很年轻，他的健康也在我身上有一份。所以我常常为他们祷告，说让他们健康，不要生病。所以我也很少生病，我也很健康，是不是？因为我是导管，把祝福都送出去，从我身上流出去，多少留给他99%，我留一点点，总是剩下一点吧。我每个人都剩下一点，我就得不少，是吧？这是得福的道理。好，在这里刚刚讲说，你们既然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主基督耶稣就是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确据你一定要有。还有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他是我们一切的基础。在他里面生根是一件事情，建造是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你在丰富，你很有福气，丰富有很强的装备体系，那是生根，那是建造。生根跟建造不一样的，懂吗？根跟建造不一样，根是在地下，是不是？建造呢，上面。那对基督徒来讲，什么是生根？什么是生根？灵修、祷告、读经，是吧？灵修，但我要讲，灵修跟读经不一样，啊，要分清楚。灵修是灵修，灵修跟上帝建立亲密关系。读经是读圣经，熟悉神的话，熟悉神的话便于反复思想。你有灵修，你跟上帝建立关系，密切的关系，他把他的心，他把他的心意、旨意常常启示给你，你就明白，你就记起来了。读经，熟悉神的话，他讲过什么话，你要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祝福，你知道吗？上帝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你知道吗？你如果不知道就可惜了，你要知道。我今天等一下说不定就要告诉你几个应许，你当基督徒就应该知道的。如果没有讲之前你不知道，那就算了。 你千万要知道，因为我讲了，你还不知道，上帝要追讨我。所以在这里讲，生根是灵修、读经、祷告，不要把灵修啊，说我读经也灵修了，不要简化，那是基本功啊，基本功练武的人都知道，那是基本功，那是生根。你根扎得越深，你生命的建造、成长越健全，你建造的越好。生根是在隐藏的部分，人看不见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还有上帝知道。建造的部分是上面的，人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是哪些呢？是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生命，那是人看得见的。你在灵修读经祷告，在密室当中，别人看不见呢，是吧？一问有没有灵修啊？有，多少时间呢？你随便讲了嘛，都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其实你自己知道，上帝也知道，是不是？那部分是隐藏的，隐藏的要扎实。如果你不扎实，你的建造一看就知道了，因为那些建造的部分是显明在人的面前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的生活，那些是摆在人面前的。信主越久，你的生命要不一样，让人看出你一天一天生命不一样。我从小就是基督徒，现在年龄也不小了，我的生命一定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那你说，哎，你生命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你一直讲着我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怎么讲的天花乱坠，讲了一大堆，讲那些没有用的。人家跟你一谈话，一闻你就知道了，你懂吗？一闻就知道了，因为基督徒当久了，会越来越有基督馨香之气，对不对？你一开口就知道，跟你做人处事，人家跟你一相处就知道了，不用你讲。因为我们常常讲，生命影响生命，是不是？生命影响生命，是用影响的，不是用讲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品格，不是用讲的，是用影响的，让人，所谓影响就是让人感受得到。让人感受得到，对不对？哎，你有没有感受到坐你旁边的人，他的馨香之气很浓啊？有没有？哎，问问他。那是真的。在英国有一个老牧师，讲道很有才华，坐得满满的。那天他也在讲到，从后面来了两个老夫妇，挤不进去呢。老太太就说，不要挤了，我们只要看到就好了，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牧师就好了。都看到不行啊，听不见啊，都只要看到就好了。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只要看到他，就像看到耶稣一样，你懂这个意思吗？我都不用听他讲道了，我只要看他坐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坐在台上，那老太太讲，我只要看到他坐在那个地方，就像看见耶稣一样。你觉得这个老牧师的生命怎么样？不错啊，这真是这样子，真是这样子。在网络上流行一个笑话，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有一年闹饥荒，狮子在森林里面没东西吃，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饿得也头发昏了，我可不可以吃其他的？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什么都可以吃， 就是不要吃基督徒，就是不要吃基督徒。听过这个笑话没有？就狮子就到处走，什么动物都没看，都没碰到，非常沮丧。正在沮丧当的时候，突然抬头一看，远方来了三个人。他一看，哇，来了三个人，不得了！没有动物吃，只有吃人了。但是，上帝告诉他，基督徒不可以吃。哎，那个狮子啊，也很熟悉神的话，遵他而行，对不对？说上帝说了这个话了，要遵他而行。基督徒不能吃，那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这些人这三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就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一直在闻，一直在闻，一直在闻，其实饿得真的头发昏，就扑上去就吃了，叫三个人都吃了，三个人都吃了，吃个精光，最后那个地上只留了三张嘴。天使来了，看说，跟狮子讲说：“哎，上帝不是说不能吃基督徒吗？你为什么把它吃了？”狮子说：“真的很抱歉呐，我一直吃，吃到最后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你懂意思吧？他把人都吃了，一直吃到他嘴巴的时候，才发现他是基督徒。”各位，你懂这个意思吗？那个三个基督徒，这是嘴巴上的基督徒，只会讲，他的言语行为，他的馨香，在言语行为不像基督徒，身上一点基督馨香之气都没有，所以那个狮子就拼命吃，吃了第一个剩下一张嘴，吃了第二个又剩下一张嘴，吃了第三个又是一张嘴。他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个狮子也够笨的，遵他而行的，这圣灵的启示对他反应太迟钝。那你说那三个基督徒是不是很冤枉？那其实也不是冤枉，对不对？哎，好了，这讲故事太多了，讲不完。好，在这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请大家看，我们要看，如果你有圣经，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一共四章，哥罗西书一共四章。好，这个我就不讲了，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哥罗西书一共四章，是属于保罗监狱书信的其中的一本，啊，哥罗西书一共四章，很短。我建议你今天听完了以后，你回去这一个礼拜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四章，一天一口气就可以看完，多看几遍对你很有帮助。哥罗西书又被称之为属灵生命历程的建造。属灵生命历程的建造，属灵生命的建造很重要，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所以在哥罗西书里充满了生根建造、根基稳固这些话。我要从第一章开始讲，把3、4章的大要跟大家提一提。在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很认定他的身份。各位，你在丰富教会，你认定你在丰富教会的身份吗？个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认定吗？你要认定你的身份。后面保罗说， 哥罗西的圣徒，保罗认定哥罗西这些弟兄姊妹是圣徒。为什么是圣徒？有原因的，不是随便讲的，不是客套话。我们要认定我们的身份，保罗非常认定他的身份是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到处宣告，他到处宣告，毫不隐瞒。保罗不只是这个，他还认定他一个身份。我相信你读圣经你也读过，保罗说我是罪魁当中的罪魁，有没有？有吗？保罗也很确定，我就是罪人，不但是罪人，而且是大罪人，罪人当中的罪人，他也很认定。你认定我们也有这种身份吗？阿们吗？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在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今天讲成长的生命就是成圣的过程，生命的建造，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在这边表明他自己的身份是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而且对哥罗西的教会他称他们为哥罗西的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份。你认定你是圣徒吗？我们现在比较少讲圣徒，对不对？哎，我常常讲说教会里面有三种人，一种人叫做门徒，一种人叫做信徒，一种人我不太想讲，但是又不得不讲。除了门徒，除了信徒，还有一种蛮可惜的叫糊里糊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主耶稣基督是全备的福音，你要相信，不要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的人能不能奔跑这条路，将来得永恒的祝福，得那冠冕，我不太敢讲，因为我不是上帝。但是我觉得圣经上也有讲，你奔跑天路要付代价的。奔跑这条路是小路，不是宽路，是窄门。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小路，你要找得到，那就在你生命建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找到那条小路，而且走得很稳当。教会有装备系统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奔跑这条路，不但走得稳当，而且要走得好，不但走得好，也要帮助弟兄姊妹得冠冕。其实你在施恩堂，不管是哪个教会，都是上帝的祝福，因为施恩堂整个体系是有装备系统的，是带领弟兄姊妹，你们的牧者带领你们奔跑一条有目标有方向的路，不让你到处乱转，不让你到处乱转跑出去了。神给丰富教会画的这条路就是这样走，那我们就这样走。我一生没有到别的教会去过，去观摩有了。我的成长在施恩堂，我的装备训练在施恩堂，我生命的历练在施恩堂。因为上帝画给我的地界跟帐篷就在这个地方。啊，我曾经跟你讲说，施恩堂有一段时间分裂，那是很早了，有很多人离开，别人也拉着我离开。我说我不会离开的，我不会离开的，这是我的家，这个家再不好还是我的家，我在那边撑，我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哎，这是决心，这是尾声。各位，你在丰富教会，你有这样决心吗？ 你这样的尾声吗？我向你挑战。哎，这个历练是很真实的，这个历练是很真实的。好，看到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一个保罗为他们在那边感谢。保罗借着第三节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哥罗西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了信望爱基督徒生命特质的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充满了信望爱这样基督徒的特质，基督生命的特质？是因为有一群充满了信望爱生命的弟兄姊妹，所以别人，保罗从来没有到哥罗西教会去过，保罗耳闻听了说这个教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说我听见了。所以第三节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就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啊！你们听见了福音，带出了这样的信望爱的一个特质。其实每个教会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第六节那边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哥罗西教会是以巴佛建立，以巴佛是保罗布道会的时候信主的，他是哥罗西的人，所以他从布道的信主的地方回到哥罗西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很关心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听说了一些事情，就有了第三节到第八节这样的一段经文。保罗非常嘉许哥罗西的教会，说他们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以后，也从那里传到普天之下，不但传到普天之下，传到那边去了以后，结果增长，有果子出现，也增长，就如同在你哥罗西教会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讲到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真知道神恩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这个救赎之恩，大家都体会，大家都真知道。所以真知道很重要，不要假知道，那很惨；不要部分知道，要真知道，真知道全备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基础，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所以整个的全备的福音。所以我建议大家随时要检视自己整个的信仰。我有的时候常常会开玩笑，或你信耶稣是吗？你信的耶稣是马槽里的耶稣吗？懂我意思吗？你信的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还是在坟墓里的耶稣？还是死而复活升天的耶稣？他还要再来，那一些都是部分，懂我意思吗？马槽里的是不是耶稣？是婴儿，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是婴儿。十字架上耶稣是福音的一部分，是替我们罪 舍身流血的耶稣，但是你不要一直把耶稣挂在那个地方，让他一直流血，是吧？要让他下来。他也在坟墓里过，但三天以后复活，你相信吗？不要没事就到坟墓洞口去看一下，问他说你复活了没有。所以不要常常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也不要常常把耶稣放在坟墓里面。你的耶稣现在已经死而复活，在父的右边，他还要再来。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要常常检视。我们不要，你的信仰不要是死的，要是活的，是不一样的。我大胆地说，有很多人的信仰那个耶稣还没有复活。你看福音书，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有没有40天之久，对不对？他到处显现，显现给门徒的时候，门徒相信吗？相不相信？不相信嘛。哎，这些人都是听耶稣亲自讲的哦，说我要受死，我要复活，三天以后复活。耶稣跟他们讲了好几次啊，他们都听了，他们都听了。但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你回去看福音书，哪一个相信？还有人说，我要手指头戳一下，有没有？他不，就都在测验啊，都在测验啊，对不对？耶稣没事显现说你来戳一戳看看，有没有？有吗？对吧？一天早上的时候在那边，耶稣还烤早餐给他们吃，是不是？那都是复活了，但是不相信。所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讲说，有一天晚上聚会完，月黑风高，下着大雨，走出去，你刚刚在那边祷告说今天晚上月黑风高，雨很大，有时间已经到了，雨很大，你祷告说神啊，你陪我走回家，你就走出去。走出去以后，突然有一个穿白衣服在你旁边出现，陪着你走，你也不敢看他，走了半天越看越害怕，跟上帝祷告说神啊，你要陪我走啊。耶稣，上帝说我已经陪你走了，我怎么没看到你啊？他站在旁边就是我啊，你看只看到一个穿白衣服，也没看到他的脸，因为你不敢看嘛，吓了个半死。直到快到家门口的旁边的人说我是耶稣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好了，我只能讲到这边了啊。所以我是很盼望今天带一个开始，哥罗西书很值得你去看，对我们生命的建造很有帮助。生根建造，我们的建造要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不要是草木和谐的建造。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所以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在丰富教会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的生命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不是草木和谐的建造。你们的建造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不是在沙土上。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